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讲道之前，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同心仰望神。亲爱的天父，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真是我们数算不尽。多谢你，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是因为你的爱，你的恩拯救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愿意一生立志跟随你，定义在我们所行的路上，我们来到见证你。但是我们很需要你的帮助，因为我们真的很软弱，我们需要你成为我们的力量，需要你来到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人生的路上每一步，我们都体会到你的看顾，你的恩待。我们有需要你的话成为我们的指引，因此当我们一起思想你的话的时候，求你教导我们，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非常之感恩，当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院长是唐佑智牧师。我感恩让我能够遇到一位非常之好的老师。唐佑智牧师是一位对学生要求非常之严谨的老师，他是教旧约圣经的。所以当时我们很多人都专门去读他教的科目，因为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他不单止在学术上对我们有很多的要求，所以他给的功课是特别多的。哇，当时我们住宿舍，间间房都着晒灯的，因为大家呢都要开夜车，好主要的呢就要完成他给我们的功课。他不单止在课堂上面对我们要求很高，对我们的品行在神学院里面的纪律都要求很高，所以其实我们都很害怕他的。他是一位很严肃对我们真的要求很高的一位这样的院长。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当时我们神学院的学生人数不是很多，我记得差不多每隔半年呢，他就会个别约我们学生聊天，我们都胆战心惊入去他的办公室。但其实坐低之后呢，发觉其实他是想关心我们，看看我们在学习上面有什么问题啊，在实习里面又怎样啊，然后又按照他对我们的观察给我们一些的提醒。所以我很感受到这位的长者其实他对我们的关爱，对我们那份的体贴。所以他是一个既然间又刚强，但是却是又很柔和充满爱的一位的牧者，我们说光柔兼备。这两样东西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重要的，在保罗的身上我们都看见这样。有一本保罗的传记的作者改了一个名，他说翻天覆地一使徒。保罗真的为主奔跑，为主做了很多的事，他绝对不容让一些破坏教会的人进到他们的当中。所以有时保罗非常之严厉，特别在哥林多这间这么多问题的教会里面，无论哥林多前书后书，我们看见保罗很多责备的说话，但是另外一方面，保罗却是很有 为父的心怀，他带着一个父亲的心来到去爱护、关心、建立弟兄姊妹的生命。我几咁盼望在座的每一位，你同样都是一位光柔兼备的信徒，你在一些对事物的立场上面，在今天这个这么动荡的社会里面，你是有坚定从圣经以来一些的看法、一些的立场，但你却不失去对神、对弟兄姊妹那份的关怀、那份的爱。所以让我们今天从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来到去学习，我们怎样成为一个光柔兼备的信徒。首先我想跟大家来到看下保罗是怎样剖白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保罗是一个很愿意去剖白自己的人。可不可以请大家再一次翻开圣经啊，请大家一起再打开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请你掀开了之后就不要冚埋了，我们一起要看短短这一段的圣经。我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读第七节啊，单单第七节，请。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么？保罗首先用一个反问的态度，反问的语句，他说难道这样我就是有犯罪有过错吗？大家看荧幕有另外一个的翻译，他说我传上帝福音给你们，是未曾向你们索取过什么。我合本就用白白传福音给你们，有时会有些人误解是不是我白做了，说我做的事呢没什么成果，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就保罗话咧，我冇向你哋索取乜嘢，我系贬低自己啊，好叫你哋高升。难道呢个就系我嘅过错咩？大家都知道哥林多呢个城市非常之独特，佢系当时一个好重要嘅商业中心。因为他位处的位置非常之的关键，无论海路陆路都是交通非常之发达的，所以这个城市很有钱很奢华，但是百姓的生活亦都是很放荡，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保罗就带着一个好独特的心情来到哥林多，我想大家都会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那里记载，保罗初次来到哥林多，他就结识了一对的夫妇，就大家很熟的伯居拉和亚基拉一对的夫妇，他们是织帐篷的，保罗自己也是织帐篷，于是他们就住在一起。保罗就是靠他做这门的手艺来到去维生，然后他就在哥林多那里开始他传福音的工作。保罗留在哥林多有一年半那么久。保罗说难道这样我是愿意很卑微的，他知道哥林多人是不容易应付的，他们自视很高，保罗存着一个很谦卑的心，他说我贬低自己，我没有索取什么，我没有要求什么，你们不用支持我， 我就在你们当中来到传福音。大家都知道当时呢，其实有很多那些叫做游行讲学的人，那些的哲士，边个讲得越好越出色呢，收的费用呢就会越高的。所以他们知道要付代价给这些讲嘢的人呢是很应该的。但保罗说，我是白白的来到给过你们。我们看见保罗那个谦逊的心，他很愿意谦卑的去到他们中间。今年是庆祝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有很多人都说宗教改革有一个的巨人就是马丁路德。但当马丁路德离开世界之前几年的时候，他讲过一段的说话，他说，我只是教导宣讲和写作神的道，我一啲都没有做过什么，都是道造成的。马丁路德真的写了很多书，哇，他那套马丁路德全集呢是很多册的。但是他很谦卑，他说其实所成就的都是神自己的话，神自己的道。让我们真的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很需要常存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效法保罗一个他的柔和。第二方面，保罗否白自己的，就是他不想负累教会。请大家看手上的圣经第八节，我读开头那一句，他说，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公价来为你们效力。我亏负了别的教会，但大家看荧幕呢，我用了另外一个的版本，这里就说保罗说，我掠夺了其他教会，领取他们的报酬，以致我能够服侍你们。为什么这里用掠夺呢？原来这个字眼是一个军事上面的字眼，其实就是有手掠的意思。大家都知道当打仗的时候，打赢仗的一方呢，就会在对方他占领的地方呢尽情的狩掠，有些什么呢，有些什么好东西就拿走，甚至在那些死了那些的士兵的身上，连他们的武器啊，他们身上面的财物啊，都抢掠一空啊，是掠夺。为什么保罗用了一个这么强烈的字眼呢？我们继续看下去，他说，我在你们那里有缺乏的时候，我没有连累你们任何一个人，因为有从马其顿来的弟兄是补足了我的缺乏。我坚持不让自己在任何一方面成为你们的负担，将来亦都必定这样坚持。这个是保罗的坚持，这个字出现了两次，我们和合本译就做紧守。我觉得坚持这个字呢就清晰一点又强烈一点。保罗他说，我坚决不想累到你们，负累你们。所以保罗说，我绝不会成为你们的一个负担。哥林多教会是慢慢成长的，保罗不想引起人很多的闲话，保罗不想成为他们一个的拖累，所以他宁愿接受在马其顿来的供应。大家读哥林多后书第8、第9章，大家都知道 其实马其顿教会都好穷噶，记唔记得佢哋话我哋喺极穷之间啊，仍显出乐捐嘅口音。其实马其顿教会自己都有自己嘅难处，但系保罗却宁愿接受依间教会俾佢嘅供应，而佢唔想好似成为哥林多教会一个嘅负担咁样。保罗好体恤，保罗好体谅。我唔知今日喺你嘅职场上边，你对你其他嘅同事或者对你嘅下属，你有冇依份嘅谅解去体恤佢哋，去明白佢哋？我哋基督徒嘅生命就要活出一个有爱嘅生命。保罗就系一个咁细微嘅人，佢唔想成为别人嘅负累，唔想因为咁咧加重人哋一啲嘅压力。第三个保罗嘅否白就佢系为着真理。如果大家睇手上面嘅圣经咧，就只系话我既有基督嘅诚实啊喺我嘅里边，但大家睇荧幕上面嘅翻译咧就话我感指着喺我心中基督嘅真理讲，我所夸口嘅将会喺亚该亚全境传开。原来呢度嘅意思系只有神嘅真理喺保罗嘅心嘅里边，所以佢系按真理嚟到去讲嘅，佢为嘅都系真理嘅缘故。大家都知道保罗成日话我夸口嘅就夸耶稣基督并佢钉十字架，我冇其他嘢可以夸口，我要高举嘅就只有基督同埋佢嘅十字架。我唔知道今日神嘅真理喺你里面占几多份量，你每次讲嘢嘅时候，你同人接触嘅时候，你系咪都带住神嘅真理？由于系宗教改革500周年，我唔知道大家喺网上有冇睇过一啲嘅片，一啲嘅介绍吓，都有啲嘅片集咧系介绍德国唔同嘅城市吓。介绍路德的生平，你就会发觉在德国很多的城市里面都有马丁路德的雕像。这一个雕像呢是其中一个最出名的，很吸引的就马丁路德手上面呢是拎着一本的圣经，因为这本的圣经可以说是非常之嘅重要，因为系马丁路德佢亲自将圣经翻译成为德文。原来当时佢哋喺教会入边所用嘅系拉丁文嘅圣经，但其实冇乜几多人识拉丁文嘅啫，所以去到礼拜堂听牧师讲道啦，牧师读一段圣经。大家都不知道說什麼，跟着牧师说他们又好像明又好像不明这样。所以其实当时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境况的里面，所以在路德他一路宗教改革的期间，因为遭受到当时的教皇和国王的压迫，其中一位很有势力的侯爵就将路德呢好似绑架咗，其实呢就係压咗路德呢嚟佢嘅堡垒里面呢，其实係嚟到暗中保护路德。呢一个嘅城堡呢就叫做阿尔特城堡。路德就喺呢一个嘅城堡入面就躲藏。佢差唔多有2年嘅时间。 他就开始写作，而另外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他开始埋手翻译圣经。你知不知道他翻译新约圣经用了几耐呢？好奇迹啊，只是用了11个月就将全部新约圣经翻译成为德文，再加上当时刚刚开始活版印刷、印刷术开始流行，于是这本德文的新约圣经就开始印刷而且流通。据我看到的资料，在8年到10年里面，这本新约版本的圣经呢已经发行了26版之多，可想而知很多人开始可以买到圣经，可以看到圣经，可以第一次自己去明白神自己的话。所以原来对真理的重视是很紧要的。保罗不单止很重视真理，更加很紧要的就是他很爱这群的弟兄姊妹。第11节那里怎样讲呢？他说，为什么我这样说呢？难道我不爱你们吗？他说，上帝知道我是爱你们的。我觉得这个翻译非常之精彩，很清楚表达他说神知道我是何等的去爱你们。虽然哥林多教会保罗有很多的责备，但是责之切爱更深。在哥林多前书最后完结那句说话是什么呢？保罗他说，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同在。阿门。保罗真的很爱这群弟兄姊妹。我发觉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都很需要在我们的身上散发由耶稣基督而来的爱，对你身边的人更多的体谅，更多的明白，对人好愿意分享从神而来的爱。刚才讲过马丁路德翻译了新约圣经，但他心里面仍然挂住几时可以译埋旧约圣经。卒之藉住一些人的帮助，但由于他要面对很多不同的会议，要走很多的地方，大约经过了10多年之后，卒之旧约圣经都可以出版了。于是一本完整的德文圣经就真正能够出现。为什么这本圣经能够出现呢？我想是出于马丁路德对信徒那份的爱。他几咁愿意他们能够真正可以自己去看、去接触，让神的话向他们的生命说话，以致他们更明白神那份长高深的爱。讲完保罗柔和那一面，下面呢就好想讲下保罗刚强那一面。由第12节开始，保罗就要揭开这些假使徒的面具。第一个就是他知道这班人是一班找机会的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第12节。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作，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 保罗话我要断绝啊，嗰啲专门揾机会嘅人。原来今日撒旦都有好多嘅方法喺度寻找机会，要迷惑我哋，要叫我哋对神起咗好多嘅疑问。可能你生命里面遭遇唔同嘅事，有时我哋都会问神系咪爱我嘅呢？点解呢啲事会临到我嘅身上？我哋好需要断绝，唔好让撒旦有任何嘅机会喺我哋里面嚟到做搅扰嘅工作。我谂大家都认识好出名嘅，就是、马丁路德喺1517年啊，即系500年前，佢就系喺威登堡教堂张贴一个叫做95条嘅论纲啊，嚟到展开咗呢一个嘅宗教改革。呢95条论纲其实所讲嘅嘢都好阔嘅，但其中一样佢针对嘅咧，就是、当时嘅教皇系推销赎罪券。乜嘢叫做赎罪券呢？就只要你买咗一啲嘅赎罪券，你一啲已经离开咗世界嘅亲人，虽然当时佢冇信主冇得救，但你买咗呢张赎罪券之后，佢嘅灵魂呢就会升上天堂。佢特别系教皇派咗啲好有口才嘅人，就四周围去到唔同嘅城市嚟到去推销，以致佢哋就可以筹集好多嘅金钱，让教廷去做佢哋要做嘅嘢。所以路德好愤怒，于是他就将他当时教会一些不啱圣经真理的东西全部写晒出来，一共有95条这么多。而且因为呢是用德文可以印刷出来，于是这95条呢就很广泛的传开。原来保罗就是表达出这个意思，我们要断绝那些寻找机会的人。不单只是这样，第二样保罗揭开这些假使徒的，就是他们行事诡诈。第13节那里怎样讲呢？他说因为这等人是假使徒，是诡诈的工人，他们装作基督的使徒。原来他们诡诈到一个地步，就扮是基督的使徒。他们呢扮得好像的，等你呢没办法来到去分辨，所以他们是非常之的诡诈。我想大家呢都可能你经常会在网上搜集不同的资料，你都会接触很多网上的资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过一个的网页叫做福音影视网呢？福音影视网梗梗没错啦，入面有些歌厅啊，有些见证的视频啊，甚至有些电影啊这样。但你看看隔离呢就写着全能神教会啊，当然有些网站甚至是没有标示在哪里来源的。其实就是一个异端，就是东方闪电，现在有很多时候也都叫自己做全能神教会。其实是异端来的。但在网上呢就扮到好像讲福音一样。我想还有很多类似这些不同的网站。所以我们实在要很小心。他们真的扮到好似的。在周六崇拜散了会之后，就有一位姊妹跟我说，他说罗牧师多谢你提醒，因为有一个初信者他很喜欢在网上听歌的。 我不知道他听了什么歌，我都要跟他分享一下，等他小心一点，不要那么易呢就信错了一些网上在流传的资讯。我们实在很需要有辨识的能力。保罗就是这样很刚强地坚定地要揭开这些的假面具。第三就是保罗让人知道有撒旦的差役今天在我们当中很多时候都工作。圣经怎样讲呢？他说其实这样都不是很奇怪，因为连撒旦都会将自己化妆成为光明的天使，所以要是撒旦的爪牙化妆为仁义的仆人，这也没有什么好稀奇的，他们的结局一定跟他们的行为相符。撒旦会化妆成为光明的天使，他们是撒旦的差役，或者说就是撒旦一些的爪牙起到来到去工作。我们今天实在很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充足神的话语，以致我们今天晓得怎样来到去站立。相信大家都知道马丁路德有一句很出名的名言，就是 Here I stand， 这是我的立场。原来当时的教皇和一些很有权势的人召开了一个的议会，叫做沃牧师的会议，在沃牧师的地方来到去举行的。咁其实教皇老祖已经判咗路德係有罪㗎喇，但係容让佢有一次辩解嘅机会。所以路德就喺呢次嘅会议里面发表咗一篇好出名嘅演说。喺佢演说结束嘅时候有几句嘅说话。佢话按照住圣经嘅真理，我不能够亦都不愿意撤销任何的东西，因为违背良心是不对的，亦都是不安全的，这个就是我的立场，我不得不这样做，求上帝帮助我。阿们。路德有一个很坚稳的立场，他按照圣经给他的真理，他企稳这个的立场。所以我都盼望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的社会里面，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你有没有为真理发声？有时政府有一些的咨询，可能我们都要来到表达我们的意见，写封信去这些咨询的委员会，或者在网上来到去表达你一些的看法，让不要一些的歪理在社会里面来到去流传。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企稳。所以我都好想问下大家，今日你应该点样做？我哋可以做啲乜嘢？第一条问题，我好想问大家嘅，你点样可以挑旺你爱真理嘅心？你又持守住你好真诚地去关怀你身边嘅一啲弟兄姊妹？你里面是时时洋溢着一份的爱的呢？ 你是不是真的关心别人呢？我想大家都很喜欢用 WhatsApp， 在 WhatsApp 上面呢，我想你都发出过我为你祈祷啦，这个成为我们一句的口头禅，然后出几个那些手势，就是一个祈祷手。我不知道当你 send 了一个这样的讯息出去之后，你有没有真的祈祷呢？我盼望你有，不是只是表面，在这个网络的里面你表达了，就是关心了。你有没有进一步行动？你知不知道他背后还有什么你真的要关心他？或者甚至他是入到医院需要做手术，没错，你可以为他祈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要去探下他呢？你打个电话给他呢？甚至可以在电话里面跟他一起祈祷。所以不要让我们只是在网上我们 send 了一些的讯息，我们就当作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责任，行多一步，真诚地表达你的爱，你明白对方的需要多一点，你又勇敢地跨前一步，伸出你的手扶持下他，帮助他，与他同行这一段路。第二个问题我想问大家的，我知道大家有不同的行业，你社会上面有不同的接触面，你怎样在你的岗位里面你站稳在真理的立场上面？你有没有站得很稳阵？我想大家都听过一个宣传的口号，就是你要站硬。我都很想借用这一句的口号，没有东西可以引导你动摇你，你必须要知道自己今天站在哪里。特别在你的职场上面，可能很多办公室的斗争，可能很多的是非，在社会上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对立抗衡的意见，你怎样去表达你今天的立场又如何？让神的真理帮助我们，让我们是站在真理那一边。第三个问题，就今日撒旦会用很多的诡计，会用很多的方法来对迷惑欺骗我们，你怎样防范撒旦的欺骗和诡计呢？今日我讲很多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其实有一段的时间他自己都很低沉，他心情很低落，失去了信心，毫无斗志，将自己困埋，他不见人。有一天当他在房出到他客厅的时候，见到他太太头褛住黑纱，全身着住丧服，他就很惊奇，就问太太谁死了，是不是死了哪一个人？他太太指住他，他说我识得那个马丁路德死了。哇，马丁路德吓了一跳，为什么你会说我死了？他突然之间好像醒觉，原来他真的消沉到一个地步，好像死了一样。因为撒旦用很多东西在这里控诉他，你看看你几不行，你有很多弱点啊，你过去都犯过一些的罪，你现在怎么可以这样来到去工作呢？你不配啊。于是马丁路德突然之间圣灵好像光照他，他就找了一张很大的白纸出来， 将撒旦呢啲嘅控诉，过去佢里头好多嘅挣扎，佢觉得消沉嘅原因，一个一个写咗出嚟，然后佢再搵一樽红色嘅墨水，然后佢拎支笔出嚟，喺呢啲佢写咗一点一点嘅上面画咗一个红色嘅大交叉。佢话靠着耶稣基督嘅宝血，我嘅罪都已经得到涂抹，撒旦不可以再控诉我、控制我，以致我低沉。他就是靠住神的恩典再一次起翻起身。在你的电脑里面都有一个模式，就是你可以 delete 了一些东西。我不知道你对于撒旦的控诉，你可不可以永久删除了它，不用让撒旦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任何的搅扰，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靠主可以刚强站稳，又让我们不单止在真理上我们成为一个刚强的人，我们同时都是心里面柔和充满爱，让我们成为一个光柔兼备的信徒，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来到为主作见证。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保罗成为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他怎样深切的爱那群的信徒，他怎样显出慈父的心。求你都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个很多虚拟的世界里面，我们真的伸出我们的手去拖住一些有需要的人，去爱他们，去关心他们。又求你叫我们在今天这个这么纷乱的世代里面，我们持定我们的立场，我们坚守你的真理。愿主你坚固我们的心，继续带我们前行，让我们紧紧仰望你，依靠你。求你作我们每天的引导。我们这样仰望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